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昨天晚上我们聚会谈到智慧的开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我昨天谈到罗斯福夫人有一句话啊，大智论道，中智论事，小事论人啊，真正要有大的智慧，应该是对天地万物、人类历史的走向、个人人生的目标、最后的归属，这些大的问题要有把握，这才叫大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我们人自己是没有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超越自身智慧的属天的智慧呢？只有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从上边来的这样一个大智慧。这造物主我们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着，科学和理性又证明不了，那怎么知道它存在呢？所以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谈上帝因着他的爱，他知道我们有限找不到他，他主动来找我们，来启示我们，所以他从上边赐下很多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昨天我主要是从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整个宇宙的浩瀚精妙有序，知道就一定是有一个造物主。感谢主，昨天也有好几位啊，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来成为了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讲，今天我跟大家谈的题目是好了，换一个键就对了啊，所以这个我这是电脑盲啊，所以这慢慢的学点这电脑。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得救的智慧。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造物主，怎么样能够和造物主建立起个人的关系，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要把我们的自身的罪，自己除不了的罪拿掉，让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读了新约圣经就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啊后书三章14到16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就从那儿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圣经为了为什么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得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句话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学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圣经的目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智慧，从山上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能够被救赎啊，这就是我们学习圣经很重要的一点。当然马上就要问了，得救的智慧，我们人需要被拯救吗？我们常常不就说我们自个儿是主人吗？我们就从来就不需要救世主吗？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被拯救呢？我们人为什么要被拯救呢？我们需要被谁拯救呢？谁能救我们呢？怎么样被拯救呢？哦，这些问题我们就会问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同样的，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它本已经超越了我们人自身的限制。所以要得到答案，必须寻求更高层次的智慧，那我们就只能从上帝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几段经文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几乎是每天要读的，其中有一段就是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啊6章4节，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和加上几段经文，犹太人叫它恭听篇，很恭敬的听，要读的。就讲到，所以以色列的信仰，犹太人的信仰，一开始就是独一真神的信仰，上帝不是多位的，就一位。这就和他当时犹太人的周遭，像埃及啊、巴勒斯坦、埃及啊、叙利亚这些宗教，完全从一开始就区别的很清楚。这位是独一的真神。2007年我们去以色列去以色列学习，后来我们从纽约上了飞机以后，就上了他那个以色列的航班，所以呢犹太人就很多，一直飞特拉维夫。哇，他们真是很厉害，早上6点在飞机上啊就开始起来就读圣经了，读他们的旧约圣经。而且他们读圣经嘛，不像我们中国人一读圣经就 yes yes一读圣经就开始睡觉了他们读圣经是来回这样动，一边念着一边这样动。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读就读，好像身上动人呀？哦，他一读起来里边就像火在烧一样待不住了，就这样的讲。然后到了这个，最后我们到了世界大家知道是建圣殿的那第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参观他们的犹太人的会堂。真是他们讲的犹太人啊，就很多把这个经卷这个书啊，这经文抄在很小的一个纸上，然后把它卷成卷，然后一个小木头盒子把它装进去，有线就把它系在头上了，有的就是做成像这个手镯似的戴在手上了。他们真是这样做的。所以从一开始基督教的信仰，犹太人的信仰这样发展起来，就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只有一位上帝。那很多人听见以后就有点说，那独一的上帝，那基督徒是不是很排他呀？那别的宗教都比较包容，为什么就基督教说只有我这是对的，你都是假的？我今天碰见我一个学长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他是81年毕业，我是82年才进去的。我当时去了以后，那个学校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宿舍准备的非常的好，他都是2室1厅的，就是一套，都是给基本是结过婚的，家具，这个还有什么锅碗瓢勺，这个暖气、水全包，一个月多少钱呢？房费250块，已经用我真便宜啊！可是当时我没听，用我这么贵啊！你知道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很多公费一个月只有400块钱呢，400块钱你扣掉20块公费医疗，剩下380块，你还要吃住，还想2年以后要带八大件回去。你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八大件了，我说年长都知道，什么收音机啊、电视机啊、什么洗衣机啊、这个自行车啊，大概就这些了哈，都要带回去。那钱从哪儿住啊？你吃的省不了，就得住上时间。这不是住本来一套一个250块吗？本来是住2人，一个人掏125，干脆住4个人，是吧？一个屋摆2张床，应该是很不错的了，是吧？因为平常我们大部分都不会在家里待很多时间，就出来回来吃饭呢、睡睡觉，平常都在实验室，都在图书馆，所以一下住4个人，那一个人只交65块钱一个月，你再加上吃，花150块，大概一个月能省250块钱。这样你2年下来大概省3-4千就差不多了，买了八大件再带回2000美元，少数人先付起来，一付起人民币就是3万块了，叫外援户了啊！所以我去呢也是因为没有地方嘛，也帮我安排着这个4个人住的地方，看着住的也挺好，因为平常都不在这宿舍里。可是时间长了就有个问题，中国人在一起吧老说中文，哎呀，我说我们这个英文都这么差了，你说平常你还不好好练练，你还成天说中文，那中英文什么时候长进啊？所以我说不行了，我得搬出去。说什么他们都不让我搬，因为一搬他们就得多交房费。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你别搬了，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全部讲英文。哇，好，我是留下的，就开始讲，讲不到一个礼拜，不行了。 因为我们对英语和中文差别太相差太悬殊了，对英文实在不足以表达我们想说说的话，就说得得得，把英文忘了还讲中文吧。我是试了好几次，实在不行，最后下定决心搬出去，就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里，这是一个独身老太太，一辈子没结婚的，没儿女。我是第一个中国学生住进去，这很奇怪。住进去的当天晚上，他跟我聊天。你知道他问什么问题？你知道观音菩萨吗？我说你这个人真奇怪啊！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再不知道我也知道他是救苦救难的这观世音嘛，我怎么会不知道观音菩萨了？我说你美国人你能知道多少啊？啊，当时我就心里很不高兴的哈，也很看不起了。他说好，你知道观音菩萨，请问？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一年生的，在哪儿生的，当初观音是男的是女的？哇，一下几个问题问出来，我一个问题都答不出来。结果他们收的很厚的一个资料啊，一个大架子，全是观音观世音的资料拿给我看，全是英文的资料。哇，当时我就很惊讶呀，一个美国老太太怎么对中国的观音菩萨怎么感兴趣啊？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因为他在写这个招这个房客的广告里边写得很清楚，他是基督徒。当时我还没信主，我就很好奇了。哎，我说您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那我说请问你们的上帝和我们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啊？你要搞科研的就要问这些了啊。他怎么回答？弟兄姊妹啊。哎，我一听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说你看这个老太太多好啊，对不对？管你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信谁都一样上天堂，这多好啊，何必非要害他呢？但是我就对他特别的欣赏。结果后来85年我的太太要来美国来探亲，我说你什么都可以不带，一定要想办法给我带一尊慈观音像，而是镶在金边的。那个时候来美国就带两箱子，你知道吗？那慈观音像买了以后，这个我的太太寻摸的北京市大半个北京市，还真找了这么高一尊观音像。你像再加上包装，半个箱子没了。说来以后就送给这老太太，说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她活到90多岁。后来我心中主才发现，哪儿来的弟兄姊妹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信仰有问题啊，就觉得有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是基督教很偏狭吗？很多人一谈到独一的绝对的就觉得你太偏狭了，你基督教太排他了。实际啊，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当这样想的时候，实际真理一定是具有排他性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的是真理，跟真理不一样，那一定不是真理，就最简单的逻辑，对不对？ A 等于非 A， 这种逻辑是最简单的。如果 A 是真的，那你不是 A， 那你就是假的。如果基督教讲的神确实是真神，如果跟真神不一样，肯定是假神，他一定是排他的。所以今天我们到了后现代以后，这个相对主义非常的严重，所以你谁也不要说你就是对的，谁觉得好就好了，一切都是相对的啊，或者怀疑一切，一切都有问题。实际大家想想，相对主义本身怀疑主怀疑一切，在哲学上都是站不住的。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起码你要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应该是绝对的。如果这句话也是相对的，那你说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怀疑一切，你起码你觉得我怀疑一切这句话你不会怀疑，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相对主义啊，这个怀疑一切实际在哲学上是自相矛盾，是一个死胡同走不通的。实际我们今天实际也在接受很多的绝对的东西，你考试了对不对？尤其是数理化，那都是公式推导，你最后的答案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在那放着呢，你给标准答案不对你就错，你总不能跟老师说怎么我跟你不一样我就错啊，那你就是错了，因为那标准答案是对的，对吧？所以你一定实际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也是要绝对，要接受有绝对的东西。所以当基督教宣称他是独一的真上帝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说他就是狭窄就是排他，要看看他这样宣称是不是有道理。 啊，师兄从这个方面来仔细的来考察，他为什么要这样宣称？实际基督教和别的宗教都有很多的区别啊，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来讲，但是我们会发现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他们也在寻找上帝，但是他们是要通过人的理性，通过人的智慧去寻找上帝。我昨天谈了，光中宇宙的直径都可能是120亿到140亿光年，这么大一个宇宙，照这样浩瀚宇宙的上帝和人之间的差异，你想大家想有多少？我记得我刚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看见一个福音单张，他在谈人和上帝的区别。他说上帝就像一个人啊，画的一个很强壮的人，人像什么呢？就在上帝面前一只小蚂蚁。哦，当时我看了觉得很委屈啊，我说人就这么小吗？现在看来都画的太大了啊，都在三维空间了，实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哈。所以人这么有限，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什么，瞎子摸象，对吧？一头大象在那儿了，几个人一蒙上眼睛，每个人去摸，摸出来结果都不一样。什么意思啊？每一个人都摸不全，所以结论都不一样。光是一头大象我们就摸不全了。大家想想，如果凭着我们这么有限的智慧去找这上帝，能够真正找出真上帝吗？找不到。所以人去找上帝的结果是什么？人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去造一个上帝。人找上帝的结果就是人造上帝。大家有机会如果到庙里，过去你们去过庙里看过，你就看那菩萨，从他的长相到他所穿戴的东西，都是人的文化理念的投射。基督教就不同，基督教的敬畏上帝是真上帝，他知道我们人有限，知道我们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智慧理念找到这位上帝，但是他希望和我们上人恢复关系，所以他怎么样？他主动来找我们，他不是让我们去找他，他来找我们。所以基督教是上帝来找人，上帝找人的结果会什么呀？上帝造人，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都是新造人，上帝重新把我们造一次，一切愿意信他的人，圣灵会进到我们心里，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生命就要改。所以我昨天谈到三观颠覆啊，我年岁比你们在座很多人都大一点，在中国我是哪儿都去了，当时要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要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啊，要学习工农兵，所以我工厂部队农村全都去过了，这几十年下来都没改，还是改不了。一信了主自个儿就开始改了，为什么？圣灵在里边他就要做工，慢慢的就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就要改变了。所以真正上帝找人，人信了上帝，上帝就重新把这个人再造一遍，新造人，区别就是在这儿。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想出来一套东西，乃是上帝启示下来。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启示我们的呢？是上帝来找我们呢？证据何在呢？有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读的这本圣经，66卷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刚才我们念了提摩太后书的14到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是中文翻译哈，这个希腊字它的原文是希腊文哈，希腊字是有两个字合起来的，神和吹气儿，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默示。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就出现过这么一次，也就是说要翻译的不太雅，就是说圣经都是上帝吹气儿吹出来的，就这意思。也就是说整个圣经都是人被上帝的灵感动，要说出上帝要他们写出上帝让他们说的话，这就是圣经。所以圣经都是神的话语，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很重要的方面。这也就是说我昨天谈到了，除了普通启示以外还有特殊启示，这就是在语言上的启示来告诉我们这位创造 天地万物的上帝是什么样一位上帝，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性格，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最后世界的大结局在何处，都是在特殊启示里边的。所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们谈到了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一下今天就连到耶和华，是因为有上帝的启示，否则连不起来的。我们这本圣经很要紧，是我们基督徒认识上帝，认识我们的使命，知道我们如何得救，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如何生活工作信仰，最高的唯一的准则，这就是圣经啊，很要紧。所以现在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有三本书都自称是神让他们写的，除了这本圣经以外，还有摩门教的摩门经，还有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是这样讲的。摩门经是说摩门教的创始人 Smith 有一次他得到一个金的叶子，叶子上就写下了很多上帝的启示，最后他就把金叶子上的东西抄在纸上，最后就成为了这本摩门经。然后可兰经是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他有一次在修炼的时候突然天使向他显现启示，最后他把天使启示下来的东西写下来，就是今天的可兰经。但是区别在哪儿呢？摩门教的摩门经他说是始祖 Smith 有得到一个金的叶子，这件事情除了这个始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看见这个金叶子在哪儿。然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他说是天使向他启示让他写下这么多话，但是除了穆罕默德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基督教就不同，基督教的圣经它不仅是基督教的作者，圣经的作者这样宣称这都出上帝来的话，而且圣经所具有的很多的特点让人了解这些特点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只能来自于上帝，所以差别就在这儿。也就是说圣经本身它有很多客观的证据，它不是在于当事人，单单在于当事人怎么说。我们今天简单的说说哈，今天因为首先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有多少卷书呢，实际不是一卷书，66卷书，旧约圣经39卷，新约圣经27卷，新旧约圣经就按照耶稣基督的降生作为划分的，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写下的经卷叫旧约圣经，然后耶稣降生以后再写下的就叫做新约圣经，一共66卷书。大家记得39卷就记得27卷了，39、27啊，你记得39卷，然后39、27 39卷的27卷66卷。我有一次在北京就碰见一个书店在外边看39、27书店，我说准是基督教书店，进去一看还真是，他也挺高兴的。我说你不就39、27嘛，就是66卷啊。所以这不是一本书，圣经的作者40几位作者写出来的，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什么语言写的呢？三种语言写成的。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些少的章节是用亚兰文写的。所以今天你们念神学的都在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学得很苦啊，希腊希腊死啦死啦啊，记不住啊，死去活来的，希伯来死也死不来，活也活不了啊，这花很多的时间在学语言，我想这个是要改革的了，我也经受了这个苦的啊，这好多记不住，到时候学完也还给老师了啊。所以这三种语言什么地方写成的呢？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从创世纪开始，前五卷书开始写，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写完，这中间的间隔的时间有多少呢？1500年。也就是整个写圣经的时间跨度1500年。本来当初每一卷书写完了以后就是进入了犹太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朗读诵读，后来 基督徒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这66卷圣经合在一起，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正典啊！你看好像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生命书，从一开始到最后就好像是出于一个人的手，从开始讲上帝创造天地，讲怎么样造人，然后人怎么犯罪，然后讲了耶稣基督上帝耶和华的拯救，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蒙拯救，教会的发展，最后世界的大结局和新天新地的降临，看见没有？整个一条红线，神的救赎，神的荣耀，神的国度，整个贯穿在66卷书里边，怎么解释啊？说明实际真正的作者是上帝，否则这66卷书不可能汇在一起的。1500年的时间，你想文化理念思潮会有多大的变化，这66卷书居然能够放在一起，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大家都说游子吟哈，实际从来就没想到我会写书。这书写完以后99年就说要修改一次，修改完了以后台湾就改了，改了以后他说就给我寄来，他说这个是最后一次新样了啊，你看没有问题我们就马上就复印了。当我把这书稿寄给他，他在推给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年，我又发现好的东西又要改了，所以又大改一下，所以这个出版社都急了，你老改什么时候算出版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出版什么这就不改了，这就是人的东西对不对？你老是随着时间呢这个变了，你意念的变化你老是要改变的，才多少时间，才半年的时间，但是圣经经历的时间是1500年，圣经一版再版不断的印刷，一个字都不改，为什么？它是来自于上帝的终极的启示啊，很多很重要的特点，圣经的和谐性，圣经的历史性，圣经是通过以色列人的真正的历史，教会的真正的初期教会所经历的事情写下的，没有一点是虚造的东西，浮夸的东西。就今天圣经的考古学很多的证据越来越表明，当圣经所记载的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都证明了圣经写的是正确的，这个是和别的宗教的经典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它是真正通过人类的历史来启示我们圣经的不可摧毁性。有多少时候人们都以为把圣经销毁了基督教就消灭了，确实圣经也是遭了很多的磨难，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把它摧毁，而且现在的印刷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实际对我自个儿震动最大的是什么？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慕道呢，一个姊妹借过一本福音漫谈，都是靠北来的，好像复印机印的，还是有个订书机在订上，他就谈到了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当时给我震撼很大。我们知道在60年代美国有个预言家叫迪克森夫人，他曾经预言肯尼迪在总统的任期上要遇刺，要遇难，要被人杀了。果然最后肯尼迪就是在任期被杀了，哦，所以他一下民心就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去研究他的预言，看看他的准确率有多高，最后发现他的预言的准确率6%。哎，你别笑啊，这6%很了不起了，你要能够预言1%我也佩服你了啊，100件事里面有一件说准，100件甚至有6件还能说准，也很不容易了。但是圣经的预言不是6%，也不是60%，也不是90%、99.9%，乃是100%，这就不是任何纪律的问题了。所以你看，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以外，还有哪一本宗教的经典敢预言人类的历史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指名道姓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冲击很大，当时我一个很直观的反应就是圣经有来头，你后面一定有东西，要不他怎么敢这么预言呢？所以后来才读到以赛亚书，原来耶和华上帝早就对那些自称为是神的对象对他们挑战过了，早就挑战了，说如果你说你们是神可以，你们就把过去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如果你说的都对我就承认你是神，结果除了我以外你没有任何人做得到，实际以赛亚书早就讲，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区别。好，圣经的预言几百个预言在圣经里，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关于耶稣降生受难复活的预言全都在里面，指名道姓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像这些如果大家真正了解了圣经，你都会相信这只能来自于上帝，而且圣经改变我们人心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啊！今天我就没有多的时间来讲，所以从这些圣经本身的特点，让我们了解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只能来自于上帝，上帝的启示来告诉我们，所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到我们人，认识到将来的世界的结局。所以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活着是为什么？人之初，人性，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们最后人的最终的归宿在哪？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可是同样问这些问题的智慧已经超越了我们人自身的智慧，我们是答不出来的，自己要回答一定是争论不休。大家，你很多人现在在 computer science 哈，在编程序，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去问一个程序，你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那程序能回答我吗？程序回答不了。我们要问这个程序从哪儿来的，程序的功能是什么？问谁？问程序的编写的人，谁编的这个程序，对不对？一问他，他就告诉我还达到什么目的，所以我就怎么样造了这一清二楚。今天同样的，我们谈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人活在世上要干什么，最后要往哪儿去，问谁呀？问当初造人的这位上帝，这结论就一清二楚了。我只给大家看一两段经文啊，很短的，都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第一节一节经文。第二节在创世纪的2章7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实际亚当这个名字啊，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音，按照音移把它移过来的。亚当的意思就是什么？红土。所以人是来自于尘土，最后要回归尘土，是您讲的很清楚。所以就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人是什么，人的定义就很清楚了。人是什么呢？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繁衍后代的，能够活动的，能够思维的一个活物。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上帝的生气的活物。这就是人。我们读旧约圣经创世纪，我们会看到整个陆地上的动物上帝都是用尘土造的，包括人在内。但是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上帝把人造好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是人独一无二的地方，有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且有上帝的生气，有上帝的灵，这就是任何别的任何生物所没有的。当然你们可能也在想，这不是进化来的吗？人不是从猿猴进化？你可能在想啊，过去我也是相信，我是学生物学的，学了半辈子进化论的，啊，慢慢读了圣经才发现有很多问题。今天的进化论，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跟你们讲，如果将来神允许，我就从科学上来讲进化论和创造论他们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今天简单一句话，进化论只是一些科学家根据他们的观察，他们提出了关于生命起源和演化的一个假说，只能是如此了，并没有被证实，还是远远没有被证实是真理啊！只能讲到这儿，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谈。所以从圣经的定义讲，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灵在里面，这就是人和别的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两点，这是进化不过来的。那当然大家也要问，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其中一个道理就是神的信号一样是说明人在一些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相仿佛，上帝有绝对的无限的自由意志，人就赋予相对的自由意志，人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人上帝有无限的创造性，所以把有限的创造性也放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你看我们几千年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对不对？尤其现在的高科技啊，那个什么这个 iPhone 啊，我这个简直一代一代太快了。我们家的师母为了不落后买了一个 iPhone 5啊，哎，最后现在是又出了新的了，我不知道他要不要更新了，我不知道了啊。所以就看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动物也有很多本能，昨天我也讲了很多很奇特的本能，那是上帝所赋予他们生存的能力，但是没有赋予他们创造性的，是吧？你要蜜蜂造 六边形的蜂房，那这也是很奇特的，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它怎么量的，那这六边形造的那么准。哎，但是六边就是六边，它不是说今天是六边，明天变七边，后天变八边，没有变的，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也是这样的，因为上帝没给他创造性。你说按照进化论来说，跟人类关系最好的就是类人猿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看见哪天几个类人猿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一下，然后主动一辆小轿车开着跑的，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创造性啊！他千年以前如此，千年后还是如此，这就是没有创造性。但是人是有创造性的，圣洁。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上帝希望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在这个道德的属性上要讨他的喜悦。所以上帝怎么办？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罗马书第二章就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了，所以人心里有一个尺寸的，有个标杆的，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是我们讲的良心。估计知道有这个东西，讲不清楚，对吧？有时候被人欺负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他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你拿出来我看看啊，也说不清楚。哎，今天一度神你知道，原来是上帝的律法放在每个人心里，任何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到了美国来，你不会觉得美国有多大的差别，道德律基本是一样的，虽然是在价值观的取向上有一点差别。你要是勤劳勇敢助人为乐，中国人喜欢，美国人喜欢；你要好吃懒做小偷小摸耍奸耍滑，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你会发现吗，这最基本东西是一样的。这就是上帝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最后我们灵性，人是有灵的活物，我们常常讲人是万物之灵，这话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圣经来的。我们是有上帝的生气，有灵，上帝的灵的，这就决定了人绝对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寻求灵界的丰盛，寻求和有生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对上帝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上帝就把这样的东西放在我们心里。一会儿我还会稍微提一下。最后永恒，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永生安在我们心里的圣经讲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永远活的，这是人生最深的渴求。我常常讲这个道理，我记得有一次讲完以后，一个来听到的就来找我了，他是来探亲的母亲，从大陆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冯牧师，你说每个人都渴望永生，我就没渴望过，你怎么说每个人都渴望呢？我说您是无神论者吧？是啊。我就没想永生。我说那你是不是希望在你百年以后别人老是想得起你，老能纪念你呢？那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条件下的反射，因为你觉得你无神论人不可能再活嘛，你当然你就不会想，但你总希望老活在别人心里，老人气，那不就是一个永生的反应吗？哦，他那天明白了，那天他悔改心中，这就是这像这一个小的地方他就办在那儿啊，你稍微给他解释，哎，他一下就明白过来。所以这一东西都是圣经启示，所以人是非常特别的，在整个受造界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甚至我们比天使的地位都高。天使将来都要为得到救恩的人效力的。天使犯了罪，上帝不拯救，但是人犯了罪，上帝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就是看见人的地位。很可惜，当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自个儿把这个地位就降下来了啊，沦为一个整个世界物质的一个奴隶，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这些就能看得见，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从西方来看，西方的人权、西方的自由、民主，都是奠基在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在这一点上，每一个人都具有他最起码的尊严。所以这我们讲的人权，最后才发现，原来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作为每一个人，他就有他起码的权利，最起码的生命的权利，每一个政府都要应该保证啊。所以这样的话，你真正做到这一些，你这社会的安定，社会的所谓的这个和谐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啊。这个圣经的教训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圣经来启示我们的。那么圣经为什么要按照人，上帝为什么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呢？也就是这样活下来受造的人，将来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彰显上帝的荣耀，享受上帝的同在。就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上帝的荣耀反射出来，反射出真善美。而且我们这样的人就能够和谐的和上帝在一起相处，享受上帝的同在啊！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人最终的归宿在哪儿？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刑，没有中间道路。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说，你们读圣经就好好知道啊，你们将来如果不是上天堂，将来你们就会把你们打到地狱里面去。有人说，那是不是我既不想上天堂，也不想下地狱，我就是从那儿待着，就在地上待着好了？实际没有啊，将来的最后的大结局，一部分人就是和永远和上帝在一起了，这就是天堂；一部分人就是永远和上帝隔绝了，这就是地狱。没有中间道路，没有悬在中间，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那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好像挺厉害的啊，两手随便用。一会儿说上帝的爱，一会儿用地狱来吓唬我们，啊，一会儿吃一块糖，一会儿打一棒子，反正软硬兼施上你都信了就完了。所以真不是啊，如果我们人的状况不是这么危险，确实上帝不会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基督徒也不会花这么大的力量来传扬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就是因为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怕，这是真实的东西啊。所以人的本性如何，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西方东方都很争论。孟子说人之初是性本善，因为环境有恶人就学坏了，所以最后有孟母三迁，对不对？择好邻居而择，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有孟母三迁。但是荀子说不然，人之初就性本恶，因为环境有善人才开始学善了。可谁能说服谁呢？谁能说服不了谁？但一读圣经就很清楚了，人之初，那我们首先要看是哪个之初。如果我们谈的人之初是上帝造人之初，很清楚性本善，因为上帝造人看得甚好，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子造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的人之初是整我们人从母亲肚子出来之初，性本恶，大卫早就说了，他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你看看一读了圣经，是不是真正多年的问题，一读圣经全都明白了。为什么？这是造人的这位来的，所以他把问题讲得很清楚。我读了以后就很兴奋，哦，原来是这么简单一个问题，已经真正的好多年。因为你人和人的智慧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更高的智慧下来以后就说明一切的问题啊，人的本意就这样，就是讲这个。所以按照圣经的启示，最不受欢迎的题目现在要开始了，而这也是最重要的题目，就在这儿了。每个人都是罪人，大家都不愿意听。我记得我当时开始慕道的时候也是很困难，那时候我们家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先去教会，每个礼拜天去参加查经班， 我也不反对他们，是每个礼拜五吃完饭开车把他们送到教堂，我就去实验室工作了，到十点钟估计他们结束了，再开车在教堂门口等着，等他们出来一起回家。每个礼拜五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自己不去。我觉得人格有志，你有你的心理寄托，我有我的寄托啊，就这样，谁也不干涉谁。但后来就没办法了，后来有时候你去了，你十点钟在外边等了半天也不出来，对吧？他们刚好有什么事儿，那就要进去看一眼了，一进去看就麻烦了。我们当时是借，现在还是了那个教会啊，借的美国人的一个堂，借他们的那 fellowship hall 大概有二分之一这么大，就这么敞着呢。几张这边摆几个桌子就是一组，那边摆几个桌子又一组。所以我一进去，大伙儿几十个人都回头看我，因为到十点钟才来一个人，你说这人来干什么？你说那时候怎么办呢？马上就退出去吧，这太不礼貌。哎，坐下来听吧，实在不愿意，有时候两人之间就坐下来了。不坐下来还好，一坐下来真是难受啊。我就看见那基督徒又翻着圣经，主啊，我们又犯罪了，又得罪你了。我说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来斗私批修了。你要记得年长一点还记得吧，文化大革命呢，读毛主席的书，然后呢很斗私心一闪念，还记得吧，年长一点的。我说好容易从这儿跳出来，他们现在又套上了啊。哇，心里特别不高兴。我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一看到圣经的很多东西就很反感。什么查经班呐、啊，这个唱圣诗啊，都是文化革命我们都经过的，啊，就怎么好像到今美国来又来了啊？你经过去被蛇咬一次以后，再看就很反感。实际还后来才知道，原来国内那一套是从圣经学的，你说圣经早就有了，对吧？不是圣经向国内学的啊。但是我们经历是国内在先，所以你那实验就很，所以很不满意。所以谈到罪，很多人都不同意。所以我们人非圣贤，岂非无过，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的，没罪，我们有什么罪？有一个在探亲的父亲，女儿信主了，把他带到教会，弟兄姊妹对他都很好，他感到很温暖，一听牧师讲道，哎，讲得挺好，说每个礼拜都在听牧师讲道，就没想到有一天牧师就讲每个人都是罪人，他不愿意，他下来找牧师，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个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说请问你是哪一项特长啊？是武前赛啊，近赛还是五项全能啊？他说不是不是，老运动员的意思是说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非常多，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他都是被纠斗的对象，都是被斗争的对象，所以老运动员了。因为年轻一代都不懂了啊，我一听就知道在说什么。他说在那个情况下非常的苦，但他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死不认罪，坚决顶住。你想在那种情况下不认罪，你想会受多大的罪啊？可这几十年他就这样顶过来了，没认罪。他说你看牧师那么困难时我都顶到没有认罪，今天条件这么好了，来看儿女儿了，哎，反正让我认罪了，那么困难时我都没认。他在说，他说牧师我申请拿到护照，申请美国大使馆去申请签证，那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那我如果有罪我怎么可以拿到签证呢？哇，他说了一大堆理由，就表明他不是罪人。他最后说，他说牧师只要你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现在马上信耶稣。那你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呀？我想这个人代表很多人的观点。结果那次在福音营上，他当着几百人上去做见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上帝赦免的罪人，他信主了。我想这个观点代表我们很多人看法。我们一般谈到罪是什么，就谈刑事犯罪，对吧？杀人了，放火了，偷盗了，行贿受贿了，现在大陆不是正在反腐败吗？啊，好多人都就是触犯了社会的刑律了，被判刑了，这叫罪了。这是不是罪？当然是罪。但是圣经所讲的罪比刑事犯罪的面还广还宽。圣经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罪，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的含义就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射箭 打靶射不到最中间那个红心，这就是当时罪的含义。那么衍生出来就是说，达不到上帝为我们制定的标准，偏离了上帝的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那我们刚才谈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目标。可是圣经怎么说？我们今天从亚当夏娃以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当我们失足犯罪以后，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断了，人再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生活就不能够把上帝，我刚才讲的那么多的特点，真善美反射出来，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人。再具体一点的讲，达不到上帝为我们制定的道德的标准。所以你看，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罪，上帝制定了很多的律法标准，最集中的就是在十条诫命啊，十诫大家都知道，前四条谈人和上帝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最后主耶稣把它总结为两条，第一叫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第二爱人如己。如果做到这两条了，就达到了上帝的标准。可是问题是没人做得到，所以一违背了神的律法，在上帝眼里就是犯罪。圣经还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从表面上看，我们人并没有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做这一件善事，做今天的好事，我们却不去做，在上帝眼里同样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无论是违背神的律法，还是说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共同的特点就是离开了上帝，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在神的眼里都是罪。那后来保罗在他的罗马书就详细列了很多罪在道德上的不义不忠很多的表现。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看讲了这么多，保罗还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恐怕我们很难说我们一条都不沾，虽然不可能都沾上了啊，但是不可能一条都不沾。而且主耶稣的要求是更高的，不单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是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上帝都要审判的。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实际产生杀人很大程度是嫉恨、嫉妒，如果把这个怒恨去掉，就很难避免杀人这样一个后果。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我们很多弟兄都看得直流汗的。主耶稣说，你听见有古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看了妇人就动淫念，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明白吧？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外在的行为、内心的思念都是赤裸敞开的，都要面临着上帝审判，所以上帝的标准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的道德水准高，有的道德比较低，所以人有好人之分，但是无论是好人是坏人，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人，这一点很要紧。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恶念没有完全表露出来，很多时候都不是说不愿意、不喜欢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 因为后边外边有公安局，有法院，有监狱在等着呢。但是条件一适合就会出来。有一件事情在我脑子里几十年挥之不去。大家知道文化革命是从66年的5月25号开始的，然后到了66年的12月份，那红卫兵运动就非常的这个厉害了。北京有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他们学校传达室的一个工友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最后有一天早上，北京12月份已经很冷了，把这个工友拉到露天操场，把他的棉衣棉裤脱掉，然后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完了一桶冰凉的凉水浇下去，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复这样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最后老人身上的皮都脱下来。就这件事情是在北京市的通报里，北京市委的通报我看见了。当时我看了以后心里就特别感到恐怖。你如果说你说他是反革命，在那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你要不送他公安局，或者你骂他几句打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的，怎么可能用这么残忍的方法把一个人折磨死？而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人嘛，做这种事情的人居然是一群十几岁天真烂漫的孩子。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人的心中有一种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东西在里面，一旦时间条件许可它就会出来，可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就一直压着我的心里。直到我读了圣经，才知道人性中有很多黑暗的，人犯罪以后不讨上帝喜悦，甚至很多凶恶的东西。大家看看文化革命，你们年长的都还记得，过去你搞政治运动你还可以装一下，那个十年的浩劫啊，几乎是人人自危。你就看看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上去表演，甚至对别人落井下石，为了保护自己。我自己就在回顾那文化革命那期间，虽然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为了表示自己要紧跟这个革命，也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根本不是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把人性的很多的那种丑恶那种罪恶全都表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将来研究文化大革命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来看人性，我们堕落以后我们的人性的情况，这个可能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表露出来，是因为外在的条件不许可，并不是我们内心不想做。当然我常常跟大家讲，偏离了标准一定要很清楚，不是偏离了人的标准，而是上帝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你看看最近你们看新闻，一个区的管水的总经理白德和，他家里的现金就1.5亿，一个就是穿一个科级的一个官员就竟然能够到1.5亿，你说到什么程度了，很难想象。国内过去在婚姻上还很保守，现在越来越开放，你回去没有两个三个算没有本事。还发现很多名词，专有名词 MBA， 你们知道什么叫 MBA 吗？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虽然我已经结婚了还是可以和你乱来，这就是 MBA。 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哦，讲了很多很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社会风气都这样，谁说谁啊？可是别忘了，将来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良性，上帝只是为夫妻所立的，任何的婚前的性关系、婚后的婚外情，在上帝眼里都是犯淫乱，千年不变的，将来也不会变，以后要面临审判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标准，看人的罪行，一定要看上帝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我们也不是因为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乃是因为我们和上帝关系断绝以后，我们心里有罪性，有私欲，有情欲，这就是罪的根源。有了这个罪性罪根，在一定的情况下条件适合，它就会表露出来。所以圣经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为有私欲在里面一直酝酿着酝酿着，条件一适合它就出来了。我们人性就是偏向于自私的。过去信主以前都不明白，好像人做一件好事很难，做坏事挺容易的。你要做好事就好像你要登山似的，卯足了劲儿，一步一个坑，一个月才能往上走几步。要说做坏事啊，根本不用使劲，只要一放松刺溜一下就下来了。那为什么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啊？信了主就知道了，原来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的、自我的。你除非要用很大的力量逆着自己的本性，可能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来。一放松，一按照本性做，就绝对是坏事。所以就是时间多了以后，人生的阅历多了以后，阅读圣经就是觉得圣经真是把人都讲透了，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把我们人讲得那么透，因为这是造人的这位上帝写的。很太清楚了，所以每个人都是罪的。甚至反对犹太人的耶稣的，反对耶稣的犹太人，这一点都很清楚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约翰福音第八章，他们犹太人抓着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妇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说：“夫子，这个人正在犯奸淫，这个妇人被我们抓住，你说该把他怎么办？”表面上他们是在请教耶稣，实际圣经说什么？他们是要给耶稣设一个陷阱。为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犯奸淫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但是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罗马有他自己的律法的，就是你犹太人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宗教去把人处死。如果他犯了什么该死的罪，你要送到罗马政府，由罗马政府来判断他该不该死。如果你私自来处死人，你就触犯了罗马的刑律。所以他们认为主怎么说都不行，如果主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守，你还可能是先知吗？如果主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就马上就可以控告主耶稣违反了罗马人的法律。所以他认为主什么做什么都不行。圣经怎么记？耶稣蹲在地上写字，但圣经没说写什么字，我也不敢说了啊，反正就不敢说该是写什么。就他们越逼越紧，主耶稣再紧了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就这一句话，整个局势就扭转了。圣经怎么记？犹太人听见这句话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记得这么详细，不是一窝蜂的哇就走了，很有秩序的走，而是从老到少。为什么从老到少？有人说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尊敬老人啊，老人先走孩子后走。有人说不然，越老的犹太人越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先走为妙，他一走小孩跟着全走了。就像就是一反对耶稣的人，他们也深知自己是个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拿起石头来打这个妇人。所以人的罪的普世性，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深入人心的一个东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如果每个人都是罪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圣经也讲的非常的绝对，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结果要怎么样？付出死亡的代价，犯罪最后带来的恶果就是走向死亡，这圣经讲了很多很多地方。我们现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所有他的后代，不仅他们犯了罪，我们背他的不是官单，背他的黑锅，我们自己也在犯罪。犯罪的结果会什么？我们首先和上帝的关系断了，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个纵向的关系一断，人的所有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 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全部是问题。所以今天说实在的，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自己，人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没有改好。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几千年的文明史就这样走过来。革命尚未成功以前还能忍辱负重，一旦大权在手马上就开始腐败。你看就一直在转圈嘛，几十年转一圈，几十年转一圈，转不出来的。因为你改革的人，革命的人本身就是亟待被上帝拯救的罪人，自己的罪没得到政府怎么可以把改革进行到底？所以这种时候的改革都是非常有限度的。所以整个今天的社会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而且我们今天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每人都会死。实际我们仔细读创世纪会发现，实际肉体的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如果当初亚当夏娃听了上帝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生命树的果，可以永远活着的。实际死亡本身不是一件好事情，死亡的本身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死亡就让我们能够和上帝同在，这是上帝救赎的结果。但是人的肉体的死亡是我们犯罪的结果，而且更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亡。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起码是两部分或者三部分啊，我们有属物质的身体，同时呢又有属灵的灵魂，也把灵或者分开或者把放在一起，这都没有关系的，这都是属于灵的东西。所以人的生命消亡以后，肉体败坏了，但是灵魂是不死的。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身体和灵魂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关于灵魂复活。所以有人说，有个佛教说我们释迦牟尼也复活了，他灵复活，我们灵本来就不死。耶稣基督讲的复活是身体也要复活，复活完了以后就接受上帝的审判。凡是罪被上帝所洁净的，就可以永远和上帝在一起。这有什么差别？因为有罪的人在上帝的眼里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而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光明的，这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的。所以人不敢见上帝，上帝也见不得有罪的人。由于罪的拦阻，使人和上帝不能够重新和好，这就是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只有当自己的罪被除掉被洁净了，这个人才真的重新和上帝和好。所以一切罪没有除掉的，最后就到一个什么地方，永远见不到上帝的地方，就是圣经讲的地狱，这叫做第二次的死，但是永永远远了。人是有自觉的，但是永远见不到上帝，就在那个永远和上帝隔绝的那一个状态，是非常痛苦，这就是地狱。最后人的结果就是这样，一部分人罪被洁净的人可以上去和上帝在一起，没有被洁净的就永远到一个见不到上帝，就是圣经讲的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沉沦。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都在这儿，因为我们的罪在身上。那有人说呢，罪既然这么严重，我们干脆就不犯罪了，行不行？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很大的差别。别的宗教讲，你只要行善积德，将来你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人可以做三件好事，做五件好事，但是你不能不犯罪。人没有自己离恶向善的能力，所以传道书讲，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能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有在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做坏事，今天做好事，明天做坏事，只要一做坏事一犯罪，我们就是污秽的，是黑暗的，就不能见上帝。所以如果你做千千万万件的好事，你也不能不犯罪，这就是你讲。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的行为，好自己的善行能够上到天上去，这就是基督教的救恩观和别的宗教很大的差别，没有一任何做得到。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什么意思？我们做了罪的奴仆，就是被罪奴役住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事儿明明知道不该做，但是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以后再做。我是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就叫被罪奴役住了，就像那抽大烟的似的，你自个儿戒不掉了，一定要去特殊的方法。人被罪服奴役住没办法。可能从台湾来的年长一代弟兄姊妹都知道，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很被主颂用的，寇世远监督啊。他有一次也讲到，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讲到一个诗人去拜访一个佛教的禅师，就问他这个佛教的经义是什么。这个老禅师就给他说了八个字，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什么坏事都不要做，一切好事都去做。这个诗人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失望，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就是佛教的经义吗？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就是你们的经义吗？然后这老禅师就笑一笑，是啊，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到。所以那天他讲到就一直重复这句话，结果呢大家都回头看，看其中一个会众，因为只有一个会众是八十老翁，他也一看，谁呢？蒋中正先生坐在下面。他说坏了，今天蒋先生坐在下面，我一直讲八十老翁做不到，他说不怕了，我就大胆讲神的道。讲完散了会了，蒋先生还下来跟他握手，讲得好，八十老翁做不到。这就是讲的人没有办法自己从自己罪里面出来，这是我们人的光景。那既然这么坏，有人说神又这么爱我们，能不能算我们都没有罪，来一个大赦特赦，通通算不对就回来了。但是上帝不能这么做，上帝是爱，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有罪就是有罪，无罪怎么？无罪就是无罪，不能把有罪算无罪，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帝的救法是很特别的，上帝的启示，圣经的启示，他差他的独生爱子也圣子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把我们的罪，世人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去死了。我们刚才讲了，罪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死。神为了救我们，他让没有罪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去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犯罪的必须要付出死亡的代价。主耶稣就把这个死亡的代价替我们去付了，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愿意真心认罪悔改的人，主耶稣的宝血就能把我们的罪遮盖住，在上帝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罪人了，就算我们是义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回来和上帝和好了。这就是圣经讲了这么多，就是讲这一点。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讲谁做了谁的替罪羊，这话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圣经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替世人的罪的羔羊，他替我们死了。所以马上圣诞节就到了，所以这个圣诞节重要就是在这儿，整个耶稣的降生改变了整个的世界，因为他把我们很多愿意悔改的人都从黑暗中，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能够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圣经说，罗马书第一章说，这福音是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道成了肉，起了人形状的耶稣基督，他一方面是人，同时也是上帝。所以他的神人二性啊，圣经就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拯救我们的。啊，我这列了一些经文，以后机会你们可以自己来看。所以在十字架上 当主耶稣最后要断气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儿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记录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在断气以前大声喊叫，突然这个幔子，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希伯来书就解释了，说弟兄们，耶稣既因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解释，我们就知道这个幔子是指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他都有圣殿，对吧？很圣洁的。那圣殿的后一部分是有一个幔子隔开的，最后边那一部分叫至圣所，最圣洁的地方，那边有神的约柜啊，很多很圣洁的，说平常没人敢进去，太圣洁了。只有一年一度的赎罪日，7月10号，犹太人的大祭司带着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到至圣所，代表犹太人向上帝认罪，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大祭司也是罪人，所以当将来他能进去以后，会不会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发现大祭司的这个袍子，专门一个袍子，一个下摆都有装饰的，一个16一个铃铛，一个16一个铃铛，这样装饰的。所以有的学者就在推论了，那为什么要有铃铛呢？因为有铃铛，当祭司走动的时候铃铛就会响。所以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献赎罪祭的时候，犹太人是不敢进去的，在外边等着，但也不知道大祭司在里边如何。如果你听见铃铛还在响，一会儿响一下，就说明大祭司还动会儿呢。那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响声了，那就可能被击杀在上帝面前，怎么办？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钩子了，探到那个幔子里面去，把大祭司勾出来。这就是当人的罪没有解决以前，人和上帝的关系就是这么可怕的。那为什么耶稣断气的时候突然幔子就开了呢？耶稣断气以前还说了两个字，大家还记得吗？说什么？成了，对吧？耶稣没说完了，不是完了，这是成了，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做成了。所以他这一断气，那幔子就裂开，什么意思？因为一切愿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一切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已经被拯救了，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至圣所，完全没有惧怕，这幔子开了。这就是上帝为人铺了一条得救的路，这就是圣经讲的道理，就在这儿，就这么简单，就福音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主耶稣他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别人的宗教说，我给你们找一条路通向上帝的路，耶稣说，我就是这条路。你有只有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救赎，人才能够可以到上帝那边去。所以他既是道路，又是真理，又是生命，都在他身上。然后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大家看见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了吗？不是靠人的行善，乃是靠耶稣他为我们的牺牲，我们才可以拯救。离了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拯救，这区别就是在这儿。所以整个福音的核心在哪儿？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天和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和通道。离了这个十字架，你可以知道有上帝，但是你过不去。只有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把人和上帝连在一起，把地和天连在一起，通过十字架人才能够到上帝那边，这就是独一的道路。这不是武断了，因为没有一个宗教的所谓的神为人的罪死的，只有我们的敬畏真上帝，他才能这样爱我们，爱到那样一个程度，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条路，你人才可以到天上去，才可以到上帝那边去，这就是区别了，这就是独一。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儿我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弟兄姊妹说几句话。大家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但是记住，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能讲只传信耶稣得世俗好处的福音啊！你今天是不是身体有病呢？赶紧来信，一祷告明天病就好了啊！你今天不是被雷压迫了吗？来赶紧来信主，一信一祷告，明天就一个很好的工作。全讲这种，这绝对不是福音。就是前不久我去个教会讲道，第一天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说话，问了很多问题。这我听他问的问题吧，有的又像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有时候也不像。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主了吗？他说好像是吧。哎，我说什么叫好像是？你信了没信呢？我说你就这么说吧，你觉知了没有？他又来一句，好像是吧。我说什么意思？你究竟觉知吗？你是悔改信主了没有？你就说过那说话，怎么是不是好像啊？他说是这样的，有一次开布道会，他和他妈妈都去了，然后传道人就说，最后一切愿意得祝福的，得上帝的恩典都在前面来。他说我妈妈听得挺好，就上去了。他说帅不帅？我说不帅。我说你认罪悔改了没有？没有，不帅。你还不是基督徒。我说你第二天再来。第二天我就来讲罪。他坐在第一排，第二天他信主。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要把我们的罪去掉，把我们从黑暗中、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前面就还有一个弟兄打电话问我，他说要谈罪，很多人我们教会不让谈罪。我说为什么？他人都不愿意听罪。我不愿意听罪，那就不，他就不听就算了嘛。他说不行啊，我们教会是有指标的啊，我们教会今天要发展，今天一定要有多少人信主，分到查经班一定要每个查经班要有几个人信。我说简直是糊涂，那信主我们能定指标吗？那是上帝的事情的，我们努力去传，有多少人信的是上帝，是我们能定指标吗？所以他有指标，所以他就拼命把人拉进来就完了。哎，你愿不愿意考虑来考虑信仰啊？哦，愿意啊，那就算信了，赶紧按照家里找盆就洗了。你这个算什么呀？这个人家就怀疑你究竟要干什么呀？我都没清楚就说我信了，哎，刚一信就按照澡盆里就洗了，就觉得我们背后有什么动机。实际弟兄姊妹都是好动机，但你没把福音传清楚啊！如果传福音只得世俗的好处，我告诉你，你信别的宗教也可以给你这些，他不能给的是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赦罪，是永恒，是复活。这是别人宗教不能给的。大家想想，就是把全世界真都得到的又如何？将来有一天还要失掉的。上帝给的是不朽的生命，只有通过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福音一定要讲清楚。他有人说不愿意听怎么办？我不愿意听就走呗。但是一个真正愿意追求真善美、追求永恒的人，他一定会回来。我们不要去专门说讨人喜悦的话，要原原本本的把圣经的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下定决心不听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并他定十字架。为什么要十字架？就是因为人有罪。一定不要丢了这个核心。虽然我们可以切入点可以不同，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但您切到最后一定要把它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认罪悔改归向上帝，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教会十几年以前有一个姊妹很爱主，那时候神呼让我做传道人，我不愿意，所以跟神一直顶流，最后神就管教了，让我躺在床上二十多天不能动，最后借着这个姊妹帮我治好了。结果我刚好了不到半年，她就得了癌症，发现得了癌症，而且已经转移了。因为他在教会非常有恩赐，连牧道朋友都很喜欢，所以牧道朋友就挑战了，说冯老师，我们这次就看着了，如果这次上帝把他治好了，我们都信耶稣。我说万一不治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走。我就跟他解释，不能这样，上帝有上帝最高的旨意，我们看的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然后呢，虽然我是这话这么跟他们说，但我就拼命让弟兄姊妹祷告啊，主啊，你就怜悯吧，这姊妹才40多岁，有这么有恩赐，你就让他把这病治好，让他多服侍你几年，也让这些牧道友看看，你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让他都进到主里来，多好！拼命的祷告，最后主没有治，走的是在46岁，很多人离开教会。我记得很清楚，他过世的下一个礼拜天，就是我在教会讲道，我讲了一遍道，讲完以后回到家里，就有一个牧道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冯老师，我在教会好几年了。”你的变化太大了，开始觉得你还有一点理性，还有一点自信，怎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都靠上帝了，那上帝万一靠不住怎么办，你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看你不是说就靠上帝来治愈这个姊妹吗，上帝也没有医吧，你就靠着他你又怎么样呢，上帝靠不住的。所以赶紧在电话里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他很干脆，他说你过去讲的我都能听得进去，今天我完全听不进去了，因为我的心已经关上了，我而且从此再不来教会。我说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家的门，教会的门永远向你开着，谁是欢迎，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欢迎，果然就离开了。不久后来就工作调动，就到别的州去，就再没联系了。过了几年，有一天我从外地回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他的电话。我就问有什么事儿吗，因为几年都不联系了。我就问有什么事儿吗，我也不想客套了，我说有什么事儿吗，他说冯老师我要信耶稣。我说你要信耶稣，耶稣靠不住啊。他说人更靠不住。这时我就不敢轻易带他做决志祷告。我说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吗，他就开始谈到罪，他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讲了很多，我记得很清楚，我才在电话里带他做决志祷告。就是没看见了吗，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触及人心，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照亮我们的黑暗中死荫中的人，能够把我们的引导这个光明当中来，不要单单去讲讨人喜悦的话，谁不愿意得祝福，谁不愿意得医治，完全讲人好听的话，可这些人进来，我们以为他得救了，实际他可能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也得救了，实际根本就在神的外边，所以要传就传清楚了，让每一个信的人信得清清楚楚的，不要糊里糊涂的胡召，传的时候要敢于讲罪，因为我们就是罪人，如果没有罪，耶稣基督不必再死，但有罪没有关系，上帝愿意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认罪，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不需要用功德去换的，这就叫救恩了，是恩典了，是我们不该得不配得的东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也期望今天我们的在座的牧道朋友，你们也听清楚为什么要信主，是为了把我们自己拿不掉的罪拿掉，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福音，就这两句话。有人说呢，信主这么好，我能不能就憋着不信，到临死的时候再信啊，这一辈子按照自己意愿去活，消消快快通通他消消杀杀通通快快一死就上天堂，这岂不两天俱美。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什么叫永生呢，永生不是从你死以后再开始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圣经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17-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有人问说，冯牧师你也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一定有永生，这问题问得很好，是我没还没死过呢，但是第一我已经开始经历到生命的改变，第二我相信永恒永生是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绝不会错，就这两点我就知道永生是真的，所以真正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不是到死以后才开始，乃是当每一个人像昨天这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主，他们的生命就要开始就要变化了，永生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了。所以真正是主说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光光管人死了以后的事儿，就是在我们在地上的百十年，神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值得这样一个生命。实际上我经过了这么多啊，我就发现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不管我们有多成功多富裕，实际有三个问题是跨不过去的。第一，不能把握明天，会忧虑忐忑；第二，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就即便得到自己想要的，最后你会发现那个大概不是自己想要的。人有个很深的渴求，就是和永生神的关系。第三，不能面对死亡。这三点，这三个坎跨不过去，你再多的功名利禄没有用的，人生不可能是喜乐的，不可能是平安的，不可能是丰盛的。有时候我们活在世上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有一个女孩子在用电脑去征婚，她把她要的条件输到电脑，然后让电脑给她找。她先输一个，要帅有车。最后是电脑一搜索，中国象棋。然后她不甘心，她又说了，要有漂亮的房子，有很多钱。然后计算机一搜索，最后的结果是任何银行。他又说要长得酷有安全感，最后电脑的答案是奥特曼。他最后把他要的条件都输进去了，要帅有车有漂亮房子有很多钱长得酷有安全感，最后电脑哗哗一搜，在银行下中国象棋的奥特曼什么的。我想这肯定是编的瞎话了啊，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求都不知道自己求什么。大家唱春晚了吧，今年的就是正月有一首歌很红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写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80后的一对夫妻写的，他们为一个电视剧写一个插曲。这个女孩子妻子写的一个礼拜都写不出来，憋在那儿，就她就回家了。回家一看见妈妈才60岁，平常身体特别好，突然回去眼花了。哎呀，她就发现老得这么快啊，发现自己爷爷奶奶也老得那么快，一下灵感就来了，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把这歌词写出来了。然后呢，她的先生就把她很快就补出来，就一下就唱红了。就是习近平还提到这首歌，所以现在很红。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就这四段话说的什么？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积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胖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剩下满脸的皱纹了。哎，很多人感动，这是写出父母那种爱，父母的付出。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也看到我们人生的无奈，人生太短了，转眼之间就老了，转眼之间就没了。大家知道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他们就不是在纽约上市了吗？现在成为中国的首富，很多人去采访他，他一脸愁眉苦脸，他讲了他一点都不高兴。他说了几句话，他说我的感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真话。他不简单的，从一个普通的教师用了15年的时间变成中国首富，从90年开始到现在。他说14年以前我问我太太，你希望成为有钱的富豪还是受尊敬的企业人， 他的选，他选后者，他也觉得我不会成为富豪，但他成为富豪。他说其实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9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当你有了100万的时候，就是你的钱。当你有了1000万的时候，你就会想这个钱怎么用，你会开始头疼。当你有了10个亿，那不是钱，是别人对你的尊重。那么多人给了我尊重，我把钱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花这些钱比别人花的更有效率。我要做的就是把钱花出去。别说中国富首富，我连社区的首富都不想做。钱没有意义，钱是用来做事儿。他说没错，有钱固然好，但不是当中国的首富。当你成了全球最有钱的人的时候，围绕你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他这是很痛苦的。我想马云讲的这句话不是作秀，我觉得他是真心的。他还说，也许这股价涨这么多，或许是外界对我的期望高，也许是我对未来想的太多，以及太多的忧虑。当他退到这个位置上以后，他所承受的压力一般人很难想象的。我为什么觉得他讲的是真的呢？因为去年我看见一个报道，就是新华网发的一个报道，就是对从2003年开始到2011年这几年当中，他们统计了中国大陆72个死亡的富豪中的情况。这72个人死亡的富豪，15个人起于他杀，被人杀了，17个人死于自杀，7个人死于意外，14个人被判处死刑被杀了，19个人英年早逝。这一共是72个人。在中国现在男人的寿命已经达到70岁，可是这72个人的寿命，亿万富豪的寿命连50岁都不到。大家知道吗？你好像我们很要想要钱，但你推到另一个高位，你有那么多资产的时候，那种压力，那种诱惑，那种挑战，是我们常人很难体会的。钱是中性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不对？你要衣食住行，你要身份，总是需要钱。问题是你怎么去掌握这个钱，那就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大家看清楚这是什么吗？地上是什么？能看见吗？这是我最近刚看见的一个消息。一个亿万富豪在体检，在医院里发现自己已经是癌症后期，哭天喊地，把钱100元的票子都撒在医院里，不要了，因为这个时候钱对他没用了，已经是后期晚期了。你就看得见吗？是这些身外的东西，功名利禄财富，不是人最需要的必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就讲得很好。主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主耶稣讲的话真是和与众不同啊。我们讲啊，有一天就像马云这样成为中国的首富，或者像比尔盖茨这样成为世界的首富，就值了。主说不是，你把全世界都得到又如何？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的，但是上帝赐的生命是存到永远的。一个暂时和永远的区别，全世界都比不上一个永存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的话，你看讲的多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的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保罗也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谦卑，也怎样知道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来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任何情况下，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知足，都可以喜乐。虽然我们不能掌握明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掌管明天。我们昨天唱了一首歌哈，我虽然不知道明天，我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2011年9月份，我坐飞机到纽瓦尔，到机场还看见纽约的双塔。一个礼拜以后911双塔没了，记得非常的清楚。结果在911出事以前， 我已经定好那个周末礼拜五飞到克利夫兰的教会去讲道，结果没想到礼拜二就要出现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劝我不要去，因为那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说心里祷告，我觉得这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果然那段时间出去啊，真是这样。你到教会去，无论是布道会，如果是培训会，人山人海，连走廊都站满了人。人心寻求，要寻求平安，寻求丰盛，要寻求永恒。说那个时候，所谓20年、30年慕道的钢铁慕道友，全部都归主。他们叫钢铁慕道友哈，这个怎么也打不动的哈。这个就是在那段时间，很多人信主。你知道，在那个非常时期，人心这对上帝的渴求非常强。所以我就礼拜四，我就给米尔瓦基机场打电话，我说你明天有没有飞机飞呀？他说我们决定要飞一班，飞到克利文。我说那好，我就订票了，就 confirm 了。他说不过你要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严格。所以我起飞以前3个小时就到机场了，结果一去呢5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你还能讲到什么，就这点东西啊，就过了。上了那个大飞机，我第一次坐了那么多年飞机，第一次这么大飞机就3-5个乘客，我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把那个3个椅子在地方的靠背往上一放，垫2个cushion就躺在那儿看书。你说那个时候我心里担心不担心了？当然担心了。有一件联合的飞机就掉到 Pittsburgh， 那 Pittsburgh 离克利夫兰的很近的，就是平常坐飞机都挺担心的，虽然那个出事的几率不高吧，但你背不住你老坐呀，对，老坐就可能碰上。所以我这20年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只要我飞机到了，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太太打电话，告诉她到了，没掉下来。她听就是这一句话，只要这句话有了，她就不管了。你说在平常时期都是这样，何况这是在非常时期，心里担心不担心？当然担心。但是担心是担心，心里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无论是飞机平安的到克利夫兰的，还是中途掉下来，都在我们上帝的手里，不怕。当然最后飞机是平安到了，要不今天我不会站在那儿。那我说的意思就是，当你还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基督徒还不知道结果，知道上帝把握这个结果，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所以在危难之中我们有依靠，这个依靠不是假的，是真的呀。所以保罗说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处。最近我又看见一个报道，大家现在大家非洲那个 Ebola 那个就那个病毒非常的厉害，现在因为现在没有特效药，所以现在死大概已经1万多人染病，死亡率非常的高，大概40%-50%的死亡率。我们知道03年 SARS 到了一段哈，很厉害， SARS 的死亡率是10%，但是这个 Ebola 的死亡率是40%-50%，所以这非常的严重。结果呢，后来就报道这个我们从印第安纳去的一个基督徒医生，叫做那个 Brantley。和一个护士，是另外一个护士，59岁的一个护士，这个他们两个都染上了这个病毒，就是很危险。结果他们有些试验的药物，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是在这个只有一份药可以用来治一个病人，可是他们现在是两个人都染病，所以这个33岁的这个医生就把这个药让给这个59岁的护士，给他，那他就没有任何药可以治，所以生命就非常的危险。这就是左边那，就是33岁的这个 Brantley， 这就是那个 Redbull 啊，这就是55岁的护士，他就让给他。这件事就引起大家很大的震动，所以他的妻子也是发出呼吁，让大家都为他的先生祷告，因为他没有任何试验的药物可以治他，那就非常的危险。后来呢，当地医生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本来就是这个药量啊，这个剂量只是能给一个人用的，他们这当地的医生说这样不行啊，那另外一个这个医生就完全没有药，这怎么办呢？就把这个一人用的分量把它分成2半，就是每个人都药量减半，反正每个人都注射了，那但是就不知道是不是管用。所以后来很快就用飞机 反正隔离非常好的飞机，把他们送回送到亚特兰大那个医院去。在那个时候，8月8号，他们是8月3号、2号回来的。8月8号，他稍病情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然后这个 Brantley 他就从病房里边写了一份我为上帝怜悯感恩的一封公开信，就写给教会的，因为知道很多人为他祷告。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学到的功课就是跟从上帝，他常常会把你带到一个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地方。当埃博拉病毒在利比利亚蔓延的时候，我们收治了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我曾手握无数病人的手，病毒正在吞噬他们的生命，我亲眼看见了他们心中的恐惧，至今我仍然记得他们的面容和名字。实际上这个大夫不是去医埃博拉，他是去参加了一个2年计划的医疗队在利比利亚，但是后来去了以后，那边就出现了这个病毒的蔓延，所以很自然他就去参加了这个疾病的防治。他说当我自己得知已经被确认感染以后，我清楚地记得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平安。哇，这句话我看了以后我都感动得掉泪，因为当我在重病的时候经历了同样，在生死死亡的时候那个心里平静如水。我记得我那次动脑手术的时候，我都没有求上帝医治，一种非常平静，就像一个一点波澜都没有，一滩死水在那儿待着，我都没有求上帝医治，我只是说主啊，你如果觉得我世上的事儿干完了，你就帮我接走，如果你觉得没干完，就让我继续再给你，就只求这个，我没求上帝一定要医治我。那一种平安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片，我知道不是我自己，人都快死了还装什么呀，对吧，你装也装不下了。所以他一讲的这话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是在那种感到这个非常制毒的这个病毒的时候，他那种平安出来了，这就是上帝的工作。然后他说上帝以他多年就教导我的话与再一次提醒我，他会给我力量使我赤手对主的忠心。现在2个星期过去了，我身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处境中，然而我的焦点没有改变，仍然是跟从上帝。最后他在公开信的最后他说，然而更重要的是请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仍然忠心赤手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上帝必将保守我度过这一切。下边最重要的一句话，结或不然，我的一生是为主而活的，我已没有遗憾。看见33岁的一个大夫，他求上帝医治，但是即便上帝不医治，他已经没有遗憾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敢于去面对死亡。因为死亡作为一个被拯救的人来说，死亡是一扇门，把我们带到一个更丰盛的地方去，永远和上帝同在，这是上帝的恩典。敢于面对死亡。但是感谢主，最后他们两个都被痊愈医治了。是 Nancy 这个护士是8月19号出院，然后这个大夫21号出院，已经和家人在一起了。但在他没有知道结果以前，他们就愿意为主的缘故，为主的荣耀能够摆上自己，即便是肉体死亡，他们也是能够见证上帝。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世界观、人生观。最后他在出院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发言，最后他说，是神救了我，今天是一个奇迹，我还活着，一切都好，并与家人团聚，对此我心存感恩。然后他把他 Nancy 和他自己的就汇成一句话，荣耀归于神。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当时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今天神就拯救我们为了什么？希望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能够回到当初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前人和上帝的那种关系，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世界观、人生观。这就是他后来出院的时候照的一下，很帅的一小伙子啊，印第安纳教会的。 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上帝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的。如果要定罪，神能站得住呢？我们都是罪人。上帝来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然后圣经继续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刚说不定罪，怎么现在罪有定了呢？是怎么理解呢？下边接着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自己把自己罪就定了。上帝的光来到了，是希望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但是我们就怕光，我们愿意待在黑暗里，待在罪里，自己把自己罪就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慕道朋友你们的选择。现在光已经来了，你们是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出黑暗进入光明，出死亡进入上帝的永恒，还是说继续待在黑暗，待在死亡里？我们就自己可以选择。哥林多前书一章21-24节，这是我信主以后才读到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当我读到这段经，我吓得发抖。我信主以前不是就是上帝说的这种人吗？自以为自己有智慧，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自己觉得圣经讲的什么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人用泥而捏成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就是童话故事，很愚拙。今天科技都发展到这么程度，还讲这些东西，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不愿意信。但是圣经早就说了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就要把这些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哇，当时我读了这话，当时那个心里啊，那个颤抖啊，我也是充满了感恩啊。如果不信主，我还是停留在这种自以为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实际呢，我们自己有认为有智慧，不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救恩，刚好就远离了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就要用这些我们人认为愚拙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无论是对谁，上帝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怎么能够得救？靠着上帝启示的智慧，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启示。单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想不出来的，也做不出来。今天上帝想到了，而且做成了，救恩已经放在每个人的面前。所要的就是你把心门打开，你把手伸出来，这个救恩就变成你自己的。我们的神很尊重我们，这是我一直的观点。除非我们把心门打开，上帝不会强迫进去，尊重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人。上帝如果不尊重我们，你心门不打开，吹一口气儿就开了，上帝不这么做。你除非你心悦诚服，愿意接受我，我不进去，我就在外边来感动你。但是这个机会啊，2000年来这么多人被拯救，生命被改变，就证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无论你过去是不是来过教会，你过去听过福音没有，今天如果你听到这些，你心里有感动，觉得上帝这么好，这么样有能力，这么样有智慧，而且已经把它做成了，这么多人得到了这个智慧，能够被上帝拯救了，为什么我一定还要站在上帝的大门的外边呢？我今天就回家，就求上帝的宝血来洁净我，来救恩我，让我也成为一个重新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有了难处，上帝会不会帮助？当然会。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但是这个信仰绝对不是单单为了世俗的好处。所以我今天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上帝的主耶稣的救赎，接受他作为我自己的救主，愿意跟随他，今天就得救了，条件就这么简单。你说是不是太简单了？是很简单，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你定再高了你做不了了，就这么简单道理。只要真正这样做，人就被改变了。我一直在看表啊，有时间已经很长了，但是这个信仰真的是很真实。我信主22年23年，这20多年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这20多年上帝知道我太理性了，所以一定要更多去经历他，让我知道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是只在写在圣经中的上帝，写在书本中的上帝，是一个真正又真又活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上帝。所以经历了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也真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再把理性的道理和经历结合在一起，这个信仰就很完全。所以这个信的越来越真，越来越真。假的东西是离得远看得像真的，走近了就假了，但是真的东西越走近越真。我几年以前在悉尼讲道，礼拜五讲完以后很多人信主，后来我们就散会就出来，一个小伙子追上来说，冯牧师你去讲得很好，非常的感动，但是我没有信主，没有举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想知道吗？我说你愿意告诉我吗？他说可以啊。他说我正要举手的时候，我突然想，当初希特勒毛泽东演讲的时候一定有具有这么大的煽动力，但是怎么证明他一定是真的吗？我一想到这儿，我手就没举了。他说你别误会啊，我没把你比希特勒和毛泽东。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有煽动性的你有感的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是这意思？他说对。我说你想想吧，希特勒几年，毛泽东几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2000多年了，你自个儿回去想吧。他好，他走。第二天聚会，我一看，又是坐在第一排。我刚一讲的，我说一起祷告，还没呼召呢，他手就举起了。你是看见，这个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得起时空变化的信仰。你周遭的这么多弟兄姊妹，你们能够看见他们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我们2天的聚会，教会都预备了饭食。我们常常说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你们常常在教会里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晚餐，这钱从哪儿出来的？也是弟兄姊妹跟你们一样的工薪阶层，他们从他们的收入里边拿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又知道这个救恩太宝贵了，也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那愿意人人都被拯救。他尝到了神是美善，知道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我们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相信。你看一个人信主以后，他首先急着向谁传福音？向自己最亲近人传福音，向自己的父母，向自己的这个配偶，向自己的儿女。像这些都能够像云彩般的见证人，让我们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很多东西不一定说我们非要每一次都所以都自己去体验了才相信的，别人的体验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经验。我们学自然科学也是这样嘛，你不能每个试验都亲自去做呀，别人把这试验做完了，就得到结果就可以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信仰也是，你从周遭的人基督徒的身上你能看到他们的变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完美的，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多好才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生命一定要改变，不断的在改变。从这些改变当中就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我很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 如果神感动你们，我在呼召的时候就请你们能够把心门打开，来接受我们的主，和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得到永恒的丰盛的生命，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每当我们讲到你的救恩的时候，都深深的为你的爱所折服，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敬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样荣耀的上帝，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奥妙，何等的大爱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们，求主你的灵做呼唤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今天能够把心门打开，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从今天开始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被迁到你爱子的国度，成为你的儿女。父神，我们谢谢你，也像昨天一样继续来带领我们，从高天之下赐下的阳光来照亮我们，来开启我们。所以今天我借着机会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当中，过去如果有谁你们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今天你有感动，知道上帝这样的爱，这样的大恩，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没办法从罪里走出来，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就是承认有罪，愿意悔改归向主，就可以得救。如果你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各位有一个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呼唤你们回家，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这是好的无比的。今天就进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要存到永远的大家庭，大家在世短短的几十年一百年当中，真正能够真心的彼此的相助，彼此的相爱，这是何等大的幸运了！回到大家庭里，成为上帝的一员。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感动就不要犹豫，今天也许就是上帝所给你们的得救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握机会。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遍，有感动愿意悔改，愿意从罪恶中黑暗中走出来的，接受上帝的光，接受上帝的救恩的朋友们，请你们勇敢地迈出你们人生最重要这一步，请你们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悔改归向上帝。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该起高一点，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神爱你们，来吧，回到神的家里，回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就是你们回家的日子。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吗？楼上有没有？父神，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他们愿意悔改归向于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父神，祝福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路，祝福他们的家庭、工作、学习、生活，每到一处都有你的恩典， 更保守他们，引领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也继续祝福我们在座还在寻求的朋友，求主带领他们多来教会，多听你的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保守他们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众教会能够真正彼此相爱，同心合一，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请大家起立哈，昨天晚上今天晚上你们举手的到前面来，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好吧，我们唱一首归家的歌吧，好不好？我们请司琴帮着大家一起起立，鼓掌欢迎他们走到台前来。恭喜恭喜！对，刚才举手或者昨天你们举手的啊，信主的都是真，欢迎他们一起出来。如果他们不好意思，请弟兄姊妹陪他们一起出来。啊，都那这样，我就到这边，我们站一圈，好，站一圈。对，欢迎他们，欢迎他们一起出来。来，神爱你们。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出来，也欢迎你们啊，神爱你们，请出来。好，感谢主，感谢主。对，欢迎欢迎他们，对，好，对。对，还有欢迎他们楼上的有也一起过来出来，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对对对，一起来一起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对对对，还有没有？深爱你们，请走出来，请走出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对，请走出来，来欢迎你们，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这样我们站一圈好不好？来，我们站一圈，转一圈，转一圈，再过这样转过来，我们手拉着手。这样转一圈，这样转一圈，这样来过来，这样过来转一圈，来，我们拉着手啊，我一起，这样我带你们祷告，我说一句话，你们就大声的跟我重复一句，好吗？好，来，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感谢你拯救了
我，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我相信主耶稣
是为我的罪死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保守我在基督里的生命，
一天一天的长大，
荣耀你的名。
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恭喜你们，从今天开始，今天和昨天开始，你们就都是基督徒了，将来受洗是为他做见证。记住，昨天11月28号，今天11月29号，你们是做基督徒，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是你们的第二个生日，过去是父母生你们一次，今天上帝再生你们一次，给你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的教会会准备生日蛋糕的啊，这次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信主就是第二个生日，永远记住今天这一天啊，好好的进入教会，进入查经班。好好和主有更美的关系，但是今天最重要一步跨进来，你们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了，过去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区别，靠着主的恩典啊，好好的在信仰上继续走，好吗？恭喜你们，祝福你们。